我再次来简单介绍周晓耀牧师，是湖南长沙人。他曾经在中国时候，他得到中国科技大学的粒子物理学硕士学位。他86年留学加拿大，后来在90年的时候，他获得粒子物理学的博士。那在那一年，他也决志信主。后来他蒙召92年进入维珍神学院，在温哥华附近的维珍神学院攻读神学。那在98年，他在温哥华的嘉音教会开始全时间的侍奉。那2003年被安立成为牧师。在嘉音教会的这8年的当中，神借着他在教会的侍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带领教会转型成为细胞小组的教会。所以在这两天当中，他跟我们分享到关于尾声的问题。他在昨天下午也跟我们许多位的弟兄姐妹分享到细胞小组的教会的一些策略，他们的经验，所以非常的宝贵带给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教会的方向都有很多的激励。那今天早晨他已经跟我们分享了教会的合一，那刚刚谈到的是普世跟地方的教会。那这一堂他继续跟我们分享教会的合一是在一个教会之中，我们如何来做到主耶稣心意的合一。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他，我们请张俊基兄来翻译。
我非常的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跟美德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好感谢神给我有机会能够同美德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我也非常感谢美德教会的牧师同工和会众对我热情的款待和接纳。
也都好感谢美德教会的牧师同工和会众对我热情的款待和接纳。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所以我今天是最后的一堂信息。
时间过得好快，今天这堂是最后一堂信息了。
按照我的心意，我希望这一堂的信息是一个很轻松的题目。
按照我的心意呢，希望今日呢堂信息有比较轻松的题目。
但是，神的安排呢，要我传讲的这个信息呢，可能是最重的一篇信息。
但神的安排呢，要我传讲这个信息，可能它是比较最重的一个信息。
但是我在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批评论断跟劝勉是不一样的。
但我都要讲就是批评论断和劝勉其实是不一样的。
圣经里面是禁止批评论断。
圣经里面禁止我们批评论断。
因为那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因为这个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是定人家的罪。
是定人的罪。
是认为别人不如自己。
是认为人家 不如自己。
但是劝勉却不是这样。
但劝勉就不同了。
劝勉是从爱心出发的。
劝勉是从爱心出发。
他所指出来的是希望听的人能够回到神的正道上面。
他指出来的希望对方能够回到神的正道上面。
我们知道父神他爱他的儿女。
我们知道神爱他的儿女。
他的这个爱不是溺爱。
他那个
不是溺爱。Boy, boy, spoil.
他那个爱不是 boy。
不是 spoil，
我们 spoil 啊，门的爱，门的爱，
呀、yeah, ，就是神的爱是为了他的儿女的好处。
神的爱是为了他儿女的好处。
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比如说有一个三岁的小孩子，他往马路上跑，马路上都是很多来去的车。
一个简单比喻，譬如一个三岁小孩子，他跑出马路，马路上好多车都来来往。
如果是他的父母爱他的孩子，他不会任意让孩子在跑到马路上去。
他父母爱他孩子，他当然不会任意让他孩子跑到马路上。
他一定会用果断的手段把他带回来，
他一定要很果断地用手将他拉回来。
这就是爱，
这个就是爱。
如果是任凭他的孩子跑到马路上被车撞了也不管，这不是爱。
如果任凭他的小孩跑到马路上被车身都不理，这个不是爱。
所以我今天的信息是建立合一的教会。
所以今天的信息是建立合一的教会。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五节。
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五节。
这一段经文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信息。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是主要的信息。
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主啊，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等候。
主啊，我哋今日喺你嘅面前等候。
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
求你嘅圣灵嚟到开启我哋嘅心。
把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五节这一段的经文向我们解开。
将腓立比书二章一至五节呢段经文向我哋嚟解开。
让我们看到你对教会的心意。
让我哋能够睇到你对教会嘅心意。
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合一怎么样可以实现？
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合一是怎样可以去实现？
让你的合一真正的实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让你的教你的合一真正实现在我们教会里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这个关于一个地方教会内部的合一，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八节。
关于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合一的最重要经文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八节。
六节到十节是讲，主要是讲基督。
第六节到第十节主要讲基督。
所以我们集中在前面的一到五节。
所以我们会集中在前面一到五节。
这一段经文是讲一个教会怎么样实现合一。
这段经文是讲一个教会怎么样实现合一。
我们看到一到二节是描绘一个合一的教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到一到二节它描绘了一个合一的教会是怎样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的话，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接下来第三节到第五节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讲这个教会合一的关键。
跟着下来第三节到五节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解释合一的观念。
第三节和第四节是从负面来讲这个教会怎么样能够合一。
第三节第四节从负面来讲教会合一，
就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诚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个讲的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从消极方面来看，一个教会合一的关键有两点。
所以从消极这方面来看，教会合一有两点。
第一就是要除去结党纷争的这个毒根。
第一要除去结党纷争那条毒根。
第二就是要去掉自我中心。
第二要去掉自我中心。
因为这个结党纷争的毒根如果不除掉的话，教会的合一永远没有希望。
因为如果不除去结党纷争的毒根的话，教会合一永远都没有希望。
如果自我中心不改变的话，教会的合一也没有希望。
如果自我中心不能够改变的话，教会合一也都没有希望。
教会合一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就是第五节。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教会合一就是第五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不是以哪一个人的心为心。
不是以某一个人的心为心。
不是各自以自己的心为心。
不是各自以自己的心为心。
而是我们众人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而我们众人都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教会就能够实现合一。
教会就能够实现合一了。
所以我的信息要准备集中在三个方面。
所以我信息集中在三个方面。
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一个方面我不打算着重来处理。
自我中心这方面我们不会集中去处理。
我们知道自我中心是一个人不太成熟的表现。
问题是自我中心其实一个人还没成熟。
因为最自我中心的就是小孩子。
因为最自我中心的小孩子。
稍微长大以后他可能去替弟弟妹妹替爸爸妈妈着想了。
所以稍微长大一点他会懂得替小孩妹妹替爸爸妈妈去着想。
但是你不能期待一个小孩子会去关心这个教 里的事或者教会的事情。
但你不会祈祷一个小孩子去关心到屋企的事或者教会。
所以要克服这个自我中心，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的生命要成长。
所以克服自我中心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的生命要成长。
但是这不是我今天要强调的重点。
但根本不是要强调的一个重点。
我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根除结党纷争。
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要根除结党的纷争的毒根。
从这个积极的方面，我要从两方面来看。
从积极的方面，从两方面来看。
就是要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团队。
是要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团队。
另外就是要培养一群顺服权柄的会众。
另外要培养一群顺服权柄的会众。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都能够以基督耶稣为的心为心。
咁样我哋就能够做到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啦。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集中在三个方面。
所以今日嘅分享咧，集中喺三方面。
第一就是要根除结党纷争。
第一要根除结党纷争。
第二是要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团队。
第二建造一个合神心意嘅领袖团队。
第三是培养一群顺服权柄的教会众。
第三是培养一群顺服权柄的会众。
我相信这三点是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最关键的要素。
我相信这三点就是建造合一的教会最关键的要素。
我们也首先来看怎么样根除结党纷争。
首先我们看看怎么样根除结党纷争。
有一种毒根叫做癌。
有一种毒根叫做癌。
这个癌是怎么样长出来的呢？
癌怎么长出来的？
就是有一部分的细胞不按身体的规律在那里独自的发展。
就有一部分的细胞它不按身体的规律在独自的发展。
所以这个身体许多的营养都被这个癌细胞吸引过去了。
所以身体的很多营养都被这癌细胞吸引了去。
它只顾自己越长越大而不顾及身体其他方面的需要。
只顾着它自己越长越大，它不顾及身体其他方面的需要。
结果他自己单独的行动就在那里越长越大，但是身体的其他部分就受到损害了。
结果他自己单独在成长越长越大，但身体其他部分呢受到损害了。
所以几个癌细胞就可以导致整个的身体瓦解。
所以几个的癌细胞能够导致整个身体瓦解。
结党纷争就是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癌细胞。
结党纷争就是基督身体里面的那种癌细胞。
如果不将它根除的话，它会破坏整个基督的身体。
如果不将它根除，它会破坏整个基督的身体。
我对这个教会的这个观察和了解，我发现一个地方教会最大的杀伤力就是结党纷争。
我对教会的观察了解，我发觉一个地方教会最大的杀伤力就是这种结党纷争。
所以要实现一个教会内部的合一，首先要对付的就是结党纷争。
所以要实现一个教会里面的内部的合一，首先要对付的就是结党纷争。
什么叫做结党呢？
什么叫结党？
在提多书三章十节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
提多书三章我们讲纷争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
这里的弃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弃绝为什么？
这个弃绝最严重的就是像对待可拉一党那样的对待他们。
弃绝最严重的就对待可拉那一党这样去对待他们。
在犹大书十九章说，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犹大书十九章讲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所以结党可以到一个地步使他到没有圣灵的这样的地步。
所以结党有一个地步使到人没有圣灵，
这样子神就已经把他弃绝了。
所以这样子神已经将他弃绝了。
他成为了魔鬼破坏教会的工具。
他成为了魔鬼去迫害教会的工具。
这样的弃绝是非常可怕的。
这种弃绝很可怕。
但愿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
但愿没有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
所以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发展到那个程度再去处理它。
所以我们没等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才处理。
所以对待结党纷争，我们应该是以预防为主，警戒为辅。
所以我们应该对待结党纷争要预防为主，警戒为辅。
所以什么叫做结党呢？就是对教会来说，有一伙人他们对现有的领袖不满意。
所以对于教会来讲，什么结党？就有一班人他们对现有的领袖不满。
是由一群对现有的属灵权柄不满而产生的小团体。
是有一群人他们对现有的属灵权柄不满而产生的小团体。
他们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
这个可能是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
但是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跟教会 分庭对抗。
但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跟教会分庭对抗。
在民数记十六章所记载的可拉一党，
在民数记十六章记载了可拉那一党，
和在启示录第二章所记载的尼格拉一党，
或者在启示录二章记载的尼格拉一党，
是旧约和新约里面所记载的这个结党的典型，
是旧约和新约里面记载的结党的一个典型。
这一伙人他们不服教会的领袖和属灵的权柄，
这班人他们不服从教会领袖，不服从属灵的权柄，
他们希望教会和领袖来听他们的，
他们希望教会，希望那班领袖听他们的，
他们借着他们在会众当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就来向教会的领袖来施加压力，
他们藉着他们在教会会众当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向教会领袖施加压力，
如果不采纳他们的主张，他们就要摊牌，
如果不采纳他们的主张，他们就会摊牌了，
甚至他们就是要来跟教会分裂，或者投奔到其他的教会去，
甚至他们要造成教会的分裂，或者他们投奔到其他教会。
比如说有一个教会，有一帮人，他们觉得这个教会的领袖太专权了，
譬如有一帮人，他们觉得教会的领袖太过专权，
或者呢，他们觉得这个教会的领袖缺乏领导的能力，
或者他们认为教会领袖他们缺乏领导的能力，
他就想推举一个自己的人去进到这教会的领袖阶层里面去，
他想推举一个自己人去入到这个领袖，
但是教会却不同意，他们就跟教会争吵，
但教会不同意，他们就去吵了，
最后呢，这一帮人就全部离开教会，
最后他这帮人都全部离开这个教会。
有又比如说有一个教会，它里面有一帮人，
譬如说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帮人，
他们对教会的这个金钱的使用不放心，
他们对于教会怎么使用金钱不放心，
所以他们希望插手到教会的这个管理的这个阶层里面来，
所以他们希望插手到教会的那个管理阶层里面去，
但是教会不同意，
但教会不同意，
他们呢就不再奉献给教会，
他们就不再奉献给教会了，
他们就自己成立一个小钱箱，
他们自己设立一个小钱箱，
然后后来这个纷争就扩大，最后他们就投奔到别的教会去了，
后来这个纷争越来越大，最后他们投奔到别的教会了。
如果教会里面有结党的话，就会造成属灵权柄上的混乱，
如果教会里面有结党，造成了其实属灵权柄上的混乱，
这种混乱所对教会所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这种混乱对教会造成的毁灭性的破坏。
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有结党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教会里面充满了各种的论断谣言，
如果教会有结党的话，你会看到教会里面充满着各种的谣言，各种论断，
轻的后果呢，就是教会的这个正常的工作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
稍微轻的话呢，就教会的正常工作都无法进行，
严重的话它就会使教会成为荒场，
严重的话会使教会变成一个荒场。
那么我们来看结党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我们看看教会是结党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看到可拉党它有200多个领袖，
我们看到可拉一派他们有200多个领袖，
他们怎么会那么同心一致呢？
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同心一致啊？
原来就是他们平时就对这个领袖不满，
原来他们平时就对领袖不满，
他们平时就在背地里面说闲话，发预言，批评论断，
他们平时在背后讲闲话，批评论断，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不断地找到了知音，找到了同党，
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发觉互相找到知音了，找到同党了，
结果这样一个恶性的肿瘤就这样的孕育出来了，
这样一个恶性肿瘤就这样孕育出来。
我们要看到教会的结党的人当中呢，他有一些人开始的时候是关心教会，
我们看到教会的结党，其实有些人呢，他们开始是关心教会，
他们确实是看到教会和领袖当中有一些问题，
他们确实看到教会看到领袖是有一些问题，
所以他们就忧教忧民，
所以他们是忧教忧民，
他们看到的问题可能100%是对的，
或者他们看到的这些问题真的是100%对的，
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回应是不对的，
问题是他们的回应是不对的。
你看到教会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处理呢？
你看到教会有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你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处理，
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处理，
你应该用爱心说诚实话，
应该用爱心说诚实话，
应该个别的去跟这些有意见的领袖去交通，
应该个别去跟你有意见的领袖去交通，
如果领袖不采纳你的意见，
如果领袖不采纳你的意见，
你可以为他们来祷告，
可以为他祷告，
责任不是在你，已经是在领袖的身上，
责任就不在于你了，已经在领袖身上了，
但是这些结党的人他们不是这样做，
但你结党的人他们不是这样做，
当他们对教会的领袖有意见的时候，
当他们对教会领袖有意见的时候，
他们是私下向那些不相关的人去谈他们的不满，
他们私下和那些不相关的人在那传，
所以他们就在一起热心的议论商讨对策。
他们就在那里倾倾就好好热心好兴奋在那里商讨对策。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结党纷争就形成了。
这样就形成结党纷争。
所以结党他从来不会说我们是为了破坏教会搞垮教会而团结起来。
所以结党他不是说为了搞垮 教会而团结起来，不是这样的。
所以结党的人首先他会要提出一个响亮动人的口号来号召大家。
结党的人他们首先会提出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来号召其他人。
我们看到可拉一党他们是为民请命，希望人人都可以有做祭司服侍神的机会。
所以可拉一党他们是为民请命，他们希望人人都有做祭司服侍的机会。
他们认为侍奉神不能够由摩西一家所垄断。
他认为服侍神不能够被摩西他一家垄断。
他们说以色列人不是有十二个支派吗？
他说以色列人我们不是有十二个支派？
为什么侍奉神的机会由你这个摩西一家垄断了呢？
为什么侍奉神的机会被你摩西你一家人垄断了呢？
所以尼格拉一党他是要在教会里面为神的儿女争取自由。
所以尼格拉一党他要在教会里面 为大家争取自由。
他们要反对牧师长老在教会里面讲权柄讲纪律这些真理。
他要反对牧师在教会里面讲权柄讲纪律这种的真理。
结党的人往往会提出很多爱主属灵正义的这个口号。
结党的人他们往往提出一些爱主的很属灵很正义的口号。
这个结党的人他都是以关心教会的面貌出现的。
结党的人他们往往以关心教会的面貌出现。
但是这只不过是灵里的欺骗。
但这个是一种灵属灵的欺骗。
你真的关心教会就会按圣经的原则去处理。
你真正关心教会你就要按圣经这样的原则去处理。
你真的对牧师有意见你就会亲自去找牧师谈。
你是对牧师有意见你就会亲自去找牧师谈。
牧师不听你的你会为牧师祷告。
牧师不听的话你就为他祷告。
但是你对牧师有意见不去找牧师谈，去找跟牧师不相干其他的人去谈。
但你对牧师有意见你不跟牧师讲，你找不相干其他人去讲。
你这样子就会给魔鬼留地步。
你这样就是给魔鬼留地步。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那里讲，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破坏。
魔鬼他是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教会的破口。
魔鬼好像敲住的狮子遍地游走，要寻找教会的破口。
结党的人就给魔鬼留下这样的破口。
结党的人就 给魔鬼留下这样的破口。
结果魔鬼就透过这个破口进来，就在教会里面实行偷窃杀害和毁坏。
所以魔鬼就藉着这个破口到教会里面来偷窃破坏。
结党它的根源是人的肉体。
结党的根源是人的肉体。
我们要认清这个结党的属灵的根源，我们要看到结党的属灵的根源有三个。
我们看到结党的属灵的根源有三方面。
第一呢，就是贪爱权力。
第一，贪爱权力。
第二呢，就是贪爱世俗。
第二，贪爱世俗。
第三呢，就是撒旦的权势。
第三是撒旦的权势，
就是肉体世界撒旦。
因为肉体世界和撒旦
这三股力量纠结在一起，就成为结党的根源。
这三股力量它扭合在一起成为结党的根源。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结党需要有发起人。
我们首先看结党它有一个发起人。
如果没有人领头的话，即使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不满，但是也不会形成结党。
如果没有人带头的话，教会里面总是有很多人不满，也都不会形成结党的。
什么人会成为那个结党的发头人呢？
什么人会成为这个带头的人呢？
就是那些在教会里面有个人的野心，肉体和老我还没有得到对付的人。
在教会里面那些有个人野心，他肉体的老我还没有对付好的那些人。
这些人往往在教会里面大发热心，非常的付出和摆上。
这种人他们往往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付上，大发热心摆上。
他们有的人是在金钱上面给教会有很多的捐献。
有些人或者在金钱上面捐献很多给教会。
他们有的人是有突出的才干和恩赐。
或者有些人很突出的才干有恩赐。
他们有的人在教会里面有很深的资历和人员的关系。
有些人在教会很深的资历，有很多的人员关系。
所以他们希望在教会里面成为那一个说最后一句话的人。
所以他们希望教会里面他就讲最后那句话的那个人做决定。
但是神却没有把他放在这个权柄的位置上。
神却没有将他放在这个权柄位置上。
所以他就只好自己去拉这个权柄了。
所以他就自己去拉这个权柄了。
这样的人他就会成为教会里面结党的 带头的人。
呢种咁嘅人，佢就成为教会里面结党嘅带头人咯。
但是只有一个带头人，也不会形成结党。
但系呢一个带头人都唔会结党。
结党，他必须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找到群众来拥护他们。
所以佢必须喺教会里面揾到一班群众嚟有得回应。
他们的这一些同道是从哪里来的呢？
佢呢班咁嘅同道系点嚟嘅？
其中有一些人是受蒙骗的。
有一啲系受蒙骗。
有一些人是自觉的。
有啲系自觉嘅。
这些人他们在教会里面生活，却不认同教会的路线。
呢班人佢哋喺教会里面有生活，但系佢哋却系唔认同教会嘅路线。
用一个不是很适当的比喻，比如说这个教会神感动这个教会的领袖要走细胞小组的路线。
一个或者不一定合适的比喻，譬如这个神感动这个教会的领袖，我们教会要走细胞小组的路线。
但是有一帮会众他觉得细胞小组的路线要太过付出了。
有一班会众他们觉得要走细胞小组的路线太过
要
付出。要
付出的代价太大。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以他们不同意教会的这个路线。
所以不同意教会走这个路线。
这个时候这样的不满就会跟这个结党的发起人勾结起来。
他有这样的不满呢，就会跟那个带头人勾结起来。
这个发起头人就会跟这些不满的人连在一起。
那带头人就会跟这班不满的人就连在一起了。
这个结党最后的幕后指挥是撒旦。
结党的最后的幕后指挥是撒旦。
这个撒旦就利用教会里面的这两类人。
撒旦就利用教会里面这两种人。
一种人呢，就是那种在教会里面有野心的这个人。
一种就是这种在教会里面有野心的人。
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会众里面对教会不满的人。
另外就是会众里面对教会不满的那种人。
这些人其实他们不想破坏教会。
这些人其实他们不想破坏教会。
很可能他们真的是爱教会。
或者很可能他们是爱教会的。
只是他们不懂得属灵的原则。
只不过他们不懂得属灵的原则。
他们有一些盲点，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他们有些盲点，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他们给魔鬼留了地步。
问题就是他们被魔鬼留了地步。
魔鬼就借着他们的破口进到教会里面来破坏。
魔鬼就藉着他们就破口入到教会来破坏。
所以魔鬼就在那里精心的策划，把他们劝通起来，形成组织。
所以魔鬼就在那里精心策划，将他们劝通起来，变成一个组织。
撒旦也给他们提供各样的武器来批评、论断、毁谤、重伤。
所以撒旦也都给很多武器给他们去毁谤、重伤，在议论。
撒旦在他们的心中煽风点火，激发他们心中的苦毒不满。
撒旦有那个心中的煽风点火，激发他们的不满。
撒旦也给他们各样的这个属灵的包装，让他们讲出来都是头头是道。
撒旦也都提供很多属灵的包装，让他们讲出来的话是头头是道。
撒旦甚至会把一个严密策划的计划放在这些人的心目当中。
撒旦甚至会将个严密的周密的计划放在他们人。
所以这些人就在撒旦的蒙骗下面，他们就来破坏教会。
所以这种人他在撒旦的蒙骗底下，他们破坏。
如果他们得逞的话，教会即使不被完全的拆毁，也会搞得四分五裂。
如果他们得逞的话，教会即使不是完全的拆散，都能够变成四分。
所以我们为了要根除结党，我们首先要根据圣经建立正确的教会观。
所以我们如果 要根据这个结党的话，我们要建立圣经里面正确的教会观。
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就是要知道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群体。
最重要我们知道教会是属灵的群体。
它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
一个生命的共同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神的家。
教会是神的家。
教会是圣灵的殿。
教会是圣灵的殿。
它在性质上跟一个世俗的社团和组织是根本不同的。
在性质上它跟一个社团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千万不要把世俗的组织集团的观念带到教会里面来。
最重要的是不要将世俗的那种组织的观念带到教会里面来。
魔鬼做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人对教会的这个看法跟这个世俗的一个团体是一样的。
魔鬼他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人他觉得看教会和看世俗的一个团体一样地看。
当你有了这一个观念的时候，圣经里面对教会所有的那些真理就都丢到一边了。
当你有这么观念的话，你对教会里面所有的真理你就撇在一边，
你就自然而然把世俗里面这一套全部带到教会里面。
你很自然地将世俗的一套带入教会里面。
所以肉体的 一套就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
所以肉体的一套就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
所以权力的斗争、权力的制衡、民主独裁，所有的观念都带在教会里面。
所以权力斗争、权力制衡、民主还是独裁，所以这种观念带入教会。
样就跟为这个结党纷争开了方便之门。
咁样就俾结党纷争开个方便之门。
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教会的那个真理的宣言里面，就告诉我们正确的教会观。
我哋刚才所读到教会嘅正确嘅宣言，咪俾咗我哋一个正确嘅教会观。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们读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圣经的教导。
我哋好高兴听到你哋读嘅嗰个教会里边圣经嘅教导。
但是我们可能每一天、每一周都听到这些教导，可能反而没有什么印象。
但系因为我哋每个星期都听一次，反而造成我哋冇咩印象。
我们把这个圣经的教会的真理放在一边，但是我们实际所做的还是这个，世界的一套。
我们将每个星期所读的这个圣经的真理放在一边，我们所行出来的它是世界的一套。
所以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要把圣经的真理跟我们的实际联系起来。
所以我们最重要做的就是将圣经真理跟我们的实际联系起来。
这是做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关键。
这个
做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关键。
这个过基督徒生活的关键。
很多的信徒活不出基督的生命。
很多信徒他们活不出基督的生命。
原因他们就是把圣经的真理放在一边。
原因就是他们将圣经真理放在一边。
在他的脑子里面的一个部分，一个地方。
在他脑袋里面放在某一个位置。
他很会讲这些真理。
他很少去讲这些真理。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这些真理跟他的实际生活完全没有关系。
在实际生活上面，这些真理跟他的生活没有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活不出基督生命来的一个关键。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活不出基督生命的关键。
关于教会的真理也是一样。
关于教会的真理也是一样。
所有教会的真理，主要教会的真理都已经包含在你们所读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宣言的里面。
主要教会的真理已经包含在我们所读的教会的宣言里面。
但是我们不一定真正的明白了，
但我们不一定真正的明白，
也更没有把它跟我们实际的生活联系起来，
也都没有将它从实际生活联系上来。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群体，
所以我们要看到教会是属灵的群体，
不是一个世俗的组织，
不是一个世俗的组织。
这个教会是属灵的群体，是由两个关系规定的。
教会属灵团体，这个有两个关系规定的。
一个是正向的关系，一个是横向的关系。
一个中向的关系，一个横向的关系。
这两个关系是世俗的组织里面没有的。
这两种关系世俗的组织是没有的。
这两个关系就决定了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群体。
这两种关系决定了教会的属灵的团体。
这个正向的关系就是身体跟头的关系。
中向的关系就是身体跟头的关系。
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这个一方面是表示一个生命的连接，
这个方面表现了生命的连接。
所以教会要跟基督有一个生命的连接，
所以教会跟基督有一个生命上的连接。
我们常常要跟基督沟通起来，要能够听见基督的声音，要能够对基督来说话。
我们要常常跟基督连接上来，要听到基督的声音，能够向基督讲话。
另外头跟身体的关系也是一个主仆的关系，
另外头和身体也是主仆的关系，
是一个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因为我们身体一切的活动都是由头发出指令的，
因为我们身体的一切活动都是由头脑发出指令。
所以基督是主，教会是他的仆人。
所以基督是主，教会是他的仆人。
所以我们要保证这个是一个教会，首先要保证这个头跟身体的关系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保证教会里面头和身体的关系是正确的。
第一就是这个生命的沟通是要畅通的，
生命的沟通要畅通，
教会要能够听得见耶稣的声音，
教会要听得见耶稣的声音。
当然耶稣是通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
但耶稣是通过圣经对我们讲话，
但是这个说话是对我们的现实情况来说话的。
这个讲话是对着我们的现实情况来说话，
不是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一个知识，
不是那种跟我们没关系的一种知识。
教会要能够学习来听耶稣对我们教会说话，
教会要能够学习要听耶稣对我们说话。
另外这是一个主仆的关系，
另外这是主仆的关系。
耶稣是头，就是说他是教会的老板。
耶稣的头，就是说他是教会的老板。
教会的事务是由耶稣说了算，
教会的事务耶稣讲了算。
教会一切的安排事务活动都要体现耶稣的旨意，
教会一切活动安排事务都要体现耶稣的旨意。
这不是说一说听一听就了就完了，
不是讲一讲听听就完，
这是要实实际际的落实的，
要实实际际去落实。
这教会的事情到底是耶稣在这里做决定，还是人在这里做决定呢？
我们教会的事情到底是耶稣在这里做决定，还是人在这里做决定？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另外就是这个横向的关系，
另外是横向的关系。
如果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的话，
如果你是基督的身体，
你知道这个肢体与肢体之间它有生命的沟通，
你就肢体和肢体之间也有生命，
它有这个功能的搭配，
它功能什么的搭配，
它是一个身体，它是共同的运作的，
一个身体是要共同的运作，
在世俗的团体里面没有这种生命的沟通，
在世俗团体里面是没有这种生命的沟通，
它也不需要这种功能的配搭，
也都不需要功能什么配搭，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两个关系是决定了这个教会的性质，
所以我们知道这种综合网合关系决定了教会的性质，
基督的主权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子来体现的呢？
基督的主权在教会里面怎么体现出来呢？
是透过他所选择的代表的权柄来体现，
透过他所选择的个代表的权柄，
所以我们下面会要来认识这个代表的权柄这个概念，
下面我们要认识代表的权柄这个概念，
这是一种属灵的权柄，
这个是属灵的权柄，
跟这个世俗的权柄是不一样的，
跟世俗的权柄是不一样，
如果我们不认识代表的权柄，
如果我们不认识代表的权柄，
我们不顺服属灵的权柄，
我们不顺服属灵的权柄，
基督的主权没有这办法在教会里面体现出来，
基督的主权就没办法在教会里面体现，
因为基督的主权是透过他在教会里面的代表的权柄来落实体现，
基督的权柄透过他在教会的代表的权柄来实现的，
而任何一个社团和组织都不存在我讲的这两层的关系，
而任何一个社团组织不存在我所讲的这种关系，
所以他们不是属灵的群体，不是生命的共同体，也不是教会，
所以他们不是属灵的群体，也不是生命的团体，也不是教会，
所以我们不要把世俗的一套搬到教会来，
所以我们不要将世俗的一套搬到教会里面，
如果我们把世俗的一套搬到教会来，
如果我们将世俗那里搬进来教会里面，
就给魔鬼在教会里面结党纷争留了破口，
就被魔鬼在教会里面造成结党纷争留个破口，
所以我们下面来看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
所以我们看就怎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怎么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
从这个代表的权柄一方面来看怎么样使这个教会的代表权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一方面我们看怎么样使到教会的这个代表的权柄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讲到基督是教会的主，他的主权要在教会里面体现和落实，
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他的主权要在教会里面落实，
而基督他是透过教会代表的权柄来体现他的旨意和他的主权的，
而基督是透过他在教会里面的属灵的代表来体现落实他的主权的，
所以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说这个领袖的团队他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所以就是说教会的领导的团队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什么样的领袖团队是合神心意的呢，
怎样的领袖团队才是合神心意呢，
就是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代表的权柄，
所以 他要有合神心意的代表的权柄，
就是他能够真正代表基督的旨意来领导教会，
就他能够真正代表基督的旨意来领导教会，
我们看到整本圣经神领导人和他的百姓的方式和原则，
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里面讲神怎样领导他的百姓去的方式和原则，
神都是透过授权给他所决定拣选的人来管理，
神都是透过授权呢个所拣选嘅嗰啲人去管理。
神是通过他的代表的权柄来带领他的子民。
神通过佢嘅嗰种代表权柄去带领佢嘅子民。
神创造了亚当以后，立刻授权给他。神创造了亚当以后，立刻授权给亚当。
神创造咗亚当之后，马上授权俾亚当。
他委任他。就是要治理全地，
唯有马东要治理全地，
而且要管理海陆空一切受造之物，
而且要管理海陆空一切受造之物，
所以亚当就是代表全人类你接受了神的授权，
所以亚当他代表全人类接受了神的授权，
在神的子民当中，神授权给摩西、亚伦、约书亚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长老和首领，
在子民当中的授权摩西、约书亚各支派的首领去带领他的子民，
在王国的时期，神授权给君王、祭司和先知以及各支派的首领长老，
在王国时期神授权给国王、先知和祭司以及各支派的首领去掌管，
在新约的时代神授权给教会，
在新约时代神授权给教会，
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了五层执事，
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了五层的执事，
在地方教会设立了长老和执事的团队，
在地方教会他设立了长老执事的团队，
这些人他们就是成为教会里面的代表权柄，
这些人他们就成为教会里面的代表权柄，
所以 代表的权柄是他们的权柄是跟世俗的权柄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种代表的权柄和世俗的权柄是不同的，
基督在教会里面的代表权柄是属灵的权柄，
所以基督在教会里面的代表权柄，这个是属灵的权柄，
属灵的权柄它主要是体现基督是教会的头，
属灵的权柄它首先要 体现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头，
它要使教会一切的活动和组织都要体现基督的主权和他的旨意，
所以它要使到教会的一切组织活动都能够体现基督的旨意，
如果一个教会没有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团队，那么基督是教会的头就是一个空洞的话，
如果教会里面不存在这个这样的合神心意的领袖团队的话，那么基督是教会的头成为一个空话，
因为教会里面的人都没有人能够正确的代表基督的权柄，更没有人去落实基督的旨意，
因为教会里面根本没有人正确的代表基督的旨意，更加没有人落实基督的旨意，
所以我们看到传统的教会在结构上面常常有两种的偏差，
所以我看到传统的教会在结构上面往往有两种偏差，
所以呢，这两种的偏差，一种呢就是家长制的这个偏差，
这种偏差呢，一种是家长制的，
另外一种呢就是民主制的这个偏差，
另外一种呢是民主制的。
这个家长制的这个偏差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人来当领导，
家长制的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人去做领导。
这样的情况下面会有两种不好的结果，
咁样会有两种不好的结果。
在好的情况下面。
好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这个家长他对神还是忠心的，
就是这个家长他对神还是忠心的，
但是呢他的缺点就是不能充分的发挥每一个肢体的恩赐，
但他缺点呢就是不能充分发挥每一个肢体的恩赐，
神在一个人身上的恩赐是不准全的，
神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恩赐是不会整全的，
所以神需要在教会里面兴起一个团队给他们不同的恩赐，
所以神要在教会里面兴起一个团队
来牧养管理领导他的教会，
你要牧养管理去领导这个教会，
如果这个教会的领袖一个人把所有的权柄抓在自己手上，他就不能发挥每一个肢体的恩赐，
如果这个教会的领袖他一个人将所有权柄抓在手上，他就不能够发挥其他的那些人的恩赐，
他有另外一个更不好的结果，
或者有一个更加不好的结果，
就是当这个权柄掌握在一个人手上的时候，他可能会产生腐化，
就当这个权柄掌握在一个人手上的时候，他可能会腐败，
因为我们身上的罪性还没有完全的根除，
因为我们人身上的罪性没有完全的根除，
当你一个人来掌权的时候，就容易有腐化和骄傲的现象，
当你一个人的掌权的时候，就很容易有腐化骄傲这个现象，
在今天的教会，特别是北美的教会，更多的是民主制的偏差，
今天的教会特别是北美的教会更加多的是民主制的偏差，
在这种民主制的教会里面，牧师他是被雇用来的这个仆人，
在这种教会里面，牧师是一个被雇用来的一个仆人，
牧师的确是仆人，但是他是基督的仆人，
牧师没错是仆人，是基督的仆人，
但是他跟是这个教会的这个会众的仆人是不一样的，
这个同他在教会里面做会众的仆人是不一样，
只有一个领袖只有先做基督的仆人才能够做好这个众人的仆人，
一个领袖他首先做基督的仆人，然后才能够做
一个领袖，如果不先做基督的仆人而只是众人的仆人的话，他就完全失去了这个代表权柄的这个资格，
一个领袖如果不首先做基督的仆人，只是做众人的仆人的话，他失去了那个代表权柄的资格。
所以呢，在民主制的教会里面，这个牧师呢是被一个教会雇来的一个雇工。
所以民主制的教会里面，牧师变成被雇请回来的一个雇工。
这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事务，不是由这个牧师来带领大家来决定的。
教会里面的重要的事务呢，就不是由牧师带领大家来作决定，
这个教会里的重要事务是根据会众的意愿来决定的，
教会里面的重要事务呢，是根据会众的意愿来决定，
当这个会众的这个灵性比较成熟的时候，这一种制度的这个危害还不是很严重，
当会众的灵性比较成熟的话呢，这种这样的制度的危害呢，还不是那么严重，
但是如果这个会众的灵性不是很成熟的话，这个教会就遭殃了，
那如果会众的灵性不是那么成熟的话呢，教会就遭殃了，
所以 这个教会在这个民主制的这个教会里面，严重的情况下，牧师他要讲到的信息都需要先做民意的测验，而不是要来祷告请求基督的旨意。
所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民主制的教会，牧师他讲道的信息的主题都是要首先要做民意调查，而不是祷告求神的启示。
如果牧师的信息不能讨会众的喜悦，可能哪一天早上起来，这个牧师就被通知你，请你去另找这个别的高位。
如果牧师传讲的信息不符合会众的心意的话，可能某一日朝早，牧师就会接到通知，请你另谋高就。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就不能够说这是神给你们的信息。
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就怎能够说是神给你的信息？
他就只能够说这是从人里面所讲出来的信息。
只能说这个是从人的意愿讲出来的信息。
如果这个在一个会众的属灵的生命不成熟的情况下采取民主制，就这个危害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们看到在会众的灵命不是那么成熟的时候采取这种民主制的话，危害很严重。
他就给许多时候肉体有权利欲的这个信徒开了方便之门。
他就给那些很多那些属肉体有权力欲望的信徒开了个方便之门。
这些人就受到鼓励，在教会里面热忱地推行他们的主张、他们的路线和他们的看法。
这种人就受到鼓励，在教会里面推行他们那种路线、他们的看法。
他们就在教会里面拿选票来决定教会的领袖的人选。
他们就在教会里面拉选票来决定那个领袖的人选。
这些人是体现他们的主张和他们的意见。
这些人他们要体现他们的主张、他们的意见。
这个世俗的一套就全部搬到教会来了，
就世俗的一套完全搬到入教会里面，
基督的主权就完全落空了。
基督的主权完全落空，
教会就是掌握在人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基督的手中。
教会就是掌握在人的手中，不是掌握在基督的手中。
讲台的信息就要来迎合会众的口味，
讲台的信息就必须去迎合会众的口味。
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两三年就要换一个牧师。
我知道有些教会两三年就换一次牧师的，
因为两三年这个牧师能够讲的大概也就讲出来了，
因为两三年之内牧师都能够讲的道也都讲出来了，
再也听不到他什么新鲜的信息了，
再听不到什么新鲜。
我们还是选一个另外的牧师吧，
我们不如找过另外一个了。
这个讲他的信息成了迎合会众的口味，
因为这个讲的信息要迎合会众的口味。
哪里来是来体现基督的旨意呢？
那怎会是体现基督的旨意呢？
在一个民主制的教会里面，属灵的权柄就被旁落了。
在这个民主制的教会里面，属灵的权柄就旁落。
所以我们要回到新约教会的这个模式。
所以我们回到新约教会的模式。
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是看神怎么样选择他的代表权柄。
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看看神是怎么选择他的代表权柄。
腓立比书一章第一节。
腓立比书一章一节。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
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
写信给住在腓立比凡信耶稣基督的众圣徒，
和诸位监督，
和诸位监督，
诸位执事，
诸位执事。
这里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四个层次，
因为我们看到教会有四个层次。
保罗和提摩太是使徒团队的层次，
保罗提摩太他们使徒团队
是负责整个基督身体的这个领导的，
是负责整个基督身体的领导。
其他的是有三个层次，属于地方的教会
之外，有三个层次属于地方教会。
诸位监督也就是诸位长老，
诸位监督意思就是诸位长老。
在圣经里面，监督和长老都是复数的，
在圣经里面基督和监督和长老都是复数的，
而且这两个词是可以互相交换的。
如果这两个词是可以互相换用的。
第二就是诸位的执事，
第二诸位执事
也就是执事会，
即是执事会。
众圣徒就是指的教会的这个会众，
众圣徒就指会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神是选择长老团队和这个执事团队成为双层的领导。
所以我们在地方教会里面，神他选择长老团队和执事团队成为双重的领导。
而且圣经里面专门有几段教牧的书信，
而且圣经里面有几篇的教牧书信
是专门来教导长老的真理和执事的真理，
专门去教导长老的 真理和執事的真理。
整体来说，在一切属灵的事物上面是由地方教会的长老或者牧师团队来领导的。
所以总结来讲，就在地方教会里面属灵的事情是由长老团队或者牧师团队来领导的。
这个长老团队负责教会的管理、牧养和教导。
长老团队负责教会的牧养、教导。
这个执事会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协助长老团队处理和实行教会各项具体的事务。
而那个执事会的设立就是为了协助长老团队去处理各种的事务。
而且这个长老这个团队或者执事会，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面就像一个篮球队或者是一个足球队。
在某种意义上面，这个长老团队和执事团队就好像个球队一样。
任何这样的球队，他都需要有一名队长。
咁样球队里面一定有一个队长。
他主要负责整个团队的协调和领导。
这个队长就要协调领导整个团队。
其他的队员每一个成员都有不同的恩赐和分工。
而这个队里面其他每一个队员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分工。
这个队员他们不是各自为政，而是要服从队长的领导，彼此配搭，共同的来组织一个组成一个团队。
队员呢不是各自为政，也要服从队长的领导，这样来配合来成为一个团队。
所以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长老团队就是这个的队长，通常是由牧师或者是主任牧师来担任。
所以在地方教会里面，这个队长的职分通常就是牧师或者主任牧师来担任。
他本身就是长老团队的一员。
他本身也是长老团队里面一员。
所以这个篮球队的队长他也是要上场的。
所以这个队长他本身都要上场的。
这个足球队的队长也是要上场的。
所以篮球队、足球队的队长
都要上场的。他自己是一个队员，但是他又是领导。
他本身是一个队员，但是他现在是领导。
他的这个角色可以称为是首席长老。
所以他的职位可以称为首席的长老。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和提摩太，当他们是使徒的职分。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看到彼得和提摩太，他们是使徒的身份。
但是当他们在一个地方教会服事的时候，他们就担任首席长老的角色。
当他们去到一个地方教会服事的时候，他们担任的就是首席长老。
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这两个团队的共同目标都是要作为神的仆人来服事和建造教会。
所以教会里面这两个团队，他们的目的都是作为神的仆人来建造领导。
所以我们要恢复到圣经里面的关于这个教会的结构。
所以我们恢复到圣经里面教导的教会的结构，
目的是保证基督的旨意能够在教会里面通行。
目的是为了保证基督的旨意能够在教会里面运行无阻。
当然我们仅仅在结构上面恢复这个圣经的这个长老团和牧师这执事会双层领导，还不能够保证是产生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团队。
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只是在结构上面恢复这两重领导团队，总不能够保证能够符合神的旨意。
这个就像这个计算机，它要发挥正常的功能，它有一个硬件的部分，还要有一个软件的部分。
首先个电脑它要发挥正常功能，除了有硬件之外，还要有软件。
所以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团队，这个领袖团队的每一个成员，他们有一定的属灵的要求。
所以对于这个领袖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都有属灵上的要求。
圣经里面有专门的书信来论到这个长老团队的这个属灵的要求。
圣经里面有几篇专门的书信论及到这方面的要求。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只是讲出其中的两点。
我们今天只是提出两点。
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
个人认为这个最重要的两点。
我们要知道，作为一名长老，他是基督的这个代表权柄。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长老，他是作为基督的代表权柄。
他是要代表基督的旨意。
他要代表着基督的旨意。
这种人，他必须是顺服权柄的人。
这种人，他首先必须要有一个顺服权柄的人。
因为只有顺服权柄的人，才能够做好代表的权柄。
因为只有顺服权柄的人，才可以做好一个代表权柄的人。
因为一个不顺服权柄的人，他也不顺服基督的权柄。
因为他不顺服权柄的人，他就不会有顺服基督的权柄。
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基督了。
因为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基督。
你如果不顺服权柄，就是不顺服基督的权柄。
如果你不顺服权柄，你就不会顺服基督的权柄。
你不顺服基督的权柄，怎么能够做基督的代表权柄呢？
你不信服基督的权柄，你怎可以去做基督的代表权柄？
所以作为一个代表权柄，他必须自己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人。
所以作为代表权柄，他首先自己必须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人。
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一个不顺服权柄的人，也没有人会顺服他。
一个不顺服权柄的人，都不会有人去顺服他的。
这是一条属灵的定律。
这是一条属灵的定律。
因为不顺服权柄的人，他就给魔鬼留了破口。
因为一个不顺服权柄的人，他自己被魔鬼留了破口。
这个背叛的灵就会进到他的里面。
背叛的灵就会入到他里面。
而且透过他进到教会的里面，
透过他亦都入到教会里面。
这种背叛的灵是会传染的，
这种背叛的灵会传染的，
他的传染，他会传染给周围的人，
他就传染给旁边的人，
所以周围的别人也就不会信服他，
所以他旁边的人，其他人也不信服他。
我在去年在北京的一个领袖特会上面讲过这篇信息，
去年在北京的领袖特会上面我讲过这篇信息，
会后就有一个弟兄跟我来找我私下来谈，
会后有个弟兄私下找我谈，
他说我在几年以前是在一个另外一个弟兄的下面建造一个团队，建造 一群带领一群的信徒。
他说几年前我在另一个弟兄的底下去带领一班的信徒，
但是我觉得那个带领我的人我很不满，
但我对于带领我那个人我很不满，
结果我就带领了一批人呢就离开另外建一个这一个 团体，
结果呢我就带领一班人我们离开我们另外成立一个团体。
他说这几年来我面临一个头痛的问题，
这几年呢我面临一个很头痛，
我这个团体的人每一个人都不信服我，
我这班人里面这个团体每一个都不信服，
他每一个人都是悖逆的，
每一个都是悖逆，
我真是两难啊，
我真的两难，
我很同情他们，
我很同情他们，
因为我知道我原来也不信服我这在上面的，
所以我知道我本来我自己都不信服我，
所以他们不信服我我也可以体谅他们，
所以他们现在不信服我我都很体谅，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很难领导啊，
但另一方面，这个佢话好难去。
我讲什么话，他们都要提出不同的意见。
我无论讲乜嘢，佢都要讲唔同嘅意见。
他说我应该怎么办？
佢问我应该点办？
我说你要回到你原来的那个弟兄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
我话你要翻到你以前嗰个弟兄面前，向佢认罪悔改，
求他饶恕你的罪，
求佢饶恕你嘅罪，
宝血洁净你的罪。
用宝血洁净你的罪，
然后请他为你祷告，
然后请他为你祷告，
堵住这个破口，
去堵住这个破口，
然后你再回来跟你的这些团队的人认罪悔改，
然后你就回来对你这个团队的这帮人认罪，
求神赦免我们，
求神赦免我们，
宝血洁净，
求宝血洁净，
把这个破口堵住，
将这个破口去堵住，
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砍断这个悖逆的根，
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斩断这个背业的根，
然后你要学习圣经这个属灵权柄的真理，
然后你要学习圣经里面关于属灵权柄的真理，
所以我相信我今年要再回去北京的话，我希望能够遇见这一位弟兄，
所以我希望我今年会再回到北京的时候能够再见到这位弟兄，
一个不顺服权柄的人没办法做这个神的代表权柄，
一个不顺服权柄的人他没办法做代表的权柄，
这种人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这种人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做什么，
他不知道这个属灵的权柄是烫手的，
他不知道这个属灵权柄是很辣手的，
他不知道必须要等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拣选他，他才能够去做属灵的权代表权柄，
他不知道要等神拣选他将他摆在这个位置上他才能够做这个属灵的权柄，
他不知天高地厚就去摸这个属灵的权柄，
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自己就伸手去摸这个权柄，
他不知道一旦他真的 得成了的话，所有的人都会背逆他的，
他不知道一旦他真的得逞的话，其实所有的人都会背逆他的，
这个做代表权柄的第二个属灵的特质，
做属灵代表权柄的第二个特质，
他们是做基督的仆人，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
他们是做仆人的领袖，
他们也是做仆人的领袖，
耶稣教导门徒说世上的权柄是在下的服侍在上的，
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世上权柄是在下的去服侍在上的，
站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在上的服侍在下的，
站在神的国度是在上的服侍在下的，
所以我们要做众人的领导，首先要做众人的仆人，
所以你要成为众人的领袖，首先要成为众人的仆人，
但是我们一定要不要误解了耶稣所说的这里的众人的仆人的意思，
但我们不要误解了耶稣这里说的众人的仆人的意思，
是我们先是基督的仆人，是按照基督的旨意来做众人的仆人，
是我们要首先成为基督的仆人，按照基督的旨意来做众人的仆人，
耶稣在这里没有教导民主制，
耶稣在这里并没有教导民主制，
耶稣在这里没有取消属灵的权柄，
耶稣在这里没有取消了属灵的权柄，
耶稣是用牧羊人和羊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证人的仆人是什么意思，
耶稣在这里用牧人和羊群的比喻来说明
第一方第一方面是这个牧羊人带领羊群。
第一是牧羊人带领羊群。
羊它本身是没有方向感的，没有战斗力的。
羊本身没有方向感，没有战斗力。
需要这个牧者把它羊带到这个青草地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
需要牧者将他们带领到青草地，带到可安歇的水边。
需要这个牧羊人来保守他的羊群。
要牧羊人来保守他们的安全。
所以你只要有经验的话，你知道这个带羊的话是牧者走在前面带领羊群，不是羊在带牧者。
所以我们看到是牧羊人行在前面带着羊群，而不是羊群带着牧者。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牧者又是羊的仆人。
但另一方面，牧羊人也是羊群的仆人。
他不是让羊来服侍他，
他不是叫羊去服侍他，
是他来服侍羊。
是他服侍羊。
你看是不是，你看这个是不是是不是牧羊人在服侍羊啊？
你看是不是牧羊人
羊
啊？
吃啊、穿啊、住啊，都是牧羊人为他操心。
羊的食啊、住啊，一切都是羊。
哪里有羊跟这个牧者来操心？说，哎，你住在什么地方？你的安全怎么样？
哪里有话那些羊群你关心的牧者啊？你要住哪里？你的安全怎么样？
所以耶稣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两方面的真理。
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说明两方面的真理。
来说明这个属灵的权柄是怎么一回事情。
说明属灵的权柄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要做属灵的这个代表的权柄，我们一方面要自己要是顺服权柄的人，
所以这个属灵代表权柄，因为我们首先自己有个属灵的人。
另外，我们要做这个仆人的领袖。
另外，要成为仆人的领袖。
最后，我们来看要培养一群顺服权柄的会众。
另外，最后我们看要培养一群顺服权柄的会众。
我们怎么样能够培养一群顺服权柄的会众呢？
点来培养呢？
在这个北美，特别在美国这样的这个社会文化的背景里面，这一方面尤其的重要。
在美国这样的文化背景里面，这方面特别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
因为这里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
这是一个实行民主制的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是一个民主制。
我们很少在社会里面能够听到关于属灵的权柄这方面的真理。
在社会上面我们很难听到关于属灵权柄的真理。
我们只能从圣经里面，从教会里面来听到属灵权柄的真理。
我们只能在圣经里面、教会里面听到这方面的教导。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恢复这个属灵权柄的这个真理。
所以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恢复属灵权柄的真理。
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普遍流行一种对权柄负面消极的看法。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普遍流行一种对权柄负面的看法。
所以认为这个权柄是为了对付罪才设立的。
以为权柄为了对付罪才要设立的。
所以有人认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应该讲权柄，只要讲爱就行了。
所以有些人就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需要讲权柄，我们只要讲爱就行了。
我们在十年以前，我自己在我们教会的一个领袖的这个聚会上面分享罗马书。
在十年前，我们自己教会的一个关于领袖的培训里面分享罗马书。
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这一句话。
我们读罗马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有人就分享到这里，你看保罗是多么的谦卑啊，他是以基督的仆人自称。
有人就咁分享啦，保罗几咁谦卑啊，佢自称系耶稣基督仆人。
我的分享就是说，这里的确是讲到讲保罗的谦卑，但是也讲到这个属灵的权柄。
我的分享就是说，这个没错，这个是讲到保罗的谦卑，但是也都讲到保罗的属灵的权柄。
因为保罗不是一般人的权柄仆人啊，他是基督的仆人啊。
因为保罗他不是讲的一般的仆人，他是基督的仆人。
基督的仆人是代表基督来管理神的家的人啊。
基督的仆人他是代表基督来管理神的家的。
所以我当时的分享还没有讲完就受到严厉的批评。
所以我当时的分享我都没讲完就有很严厉的批评了。
属灵的长者就劝诫我，小伙子在教会里不要讲权柄，只要讲爱。
就有属灵的长者劝诫我，后生仔啊，你在教会里面不要讲权柄，讲爱就得了。
但是后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在主的里面的比较成熟了以后，我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但后来我在主里面比较成长成熟之后，我发觉并不是这样的。
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节，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节，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
好像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
好叫我再见你们的时候，不叫我再主给我的权柄严厉待你们。
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不是为败坏人。
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不是为败坏人。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属灵的权柄首先是要造就信徒，
所以我们要看到属灵的权柄首先要造就信徒，
其次才是惩治这个犯罪的信徒，
其次先就要惩治犯罪的信徒。
所以属灵的权柄它的性质和功用不只是消极的方面，
所以属灵的权柄它的功用不是消极的方面，单止
它最重要的功用还是极其正面的，
所以它最重要的功用就是正面的。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首先要给属灵的权柄证明，
所以我们要建立合一的教会，首先要给属灵权柄一个证明。
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要恢复属灵权柄的实际，
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恢复属灵权柄的实际，
否则耶稣基督的主权他不会在教会里面体现，
否则耶稣基督的权柄就不能在教会里面体现，
只会让肉体和撒旦在教会里面放肆，
只有让肉体让撒旦在教会里面放肆。
第二，我们要学习顺服。
第二，我们要学习顺服。
因为跟属灵权柄的真理相对应的是对权柄的顺服。
因为同属灵 真理对应的就是对权柄的顺服。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不顺服的时代。
当今是一个不顺服的时代。
是一个人人都强调独立自主的时代。
是每个人都强调独立自主的时代。
顺服是一种珍奇的动物。
顺服是一种什么动物？
珍奇动物，稀有动物。
珍稀有动物，珍奇。
很难找到的。
啊，好难找到的。
若要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
如果要建立合一个教会，
如果没有一群顺服权柄的会众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没有一群合顺服权柄的会众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教会的会众每一个人都独立自主，
如果教会的会众每一个人独立自主，
每一个人都要求教会来采纳他的主张，
每个人都要求教会采纳他的主张，
每一个人的主张又不一样，
但每个人的主张又都不一样，
教会的合一是不可能的事情。
教会合一不可能的事。
我们看到在今日的教会里面强调顺服的不多，
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里面强调顺服的不多，
讲得深刻的更加缺少，
深刻的讲很缺少。
所以我在这里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所以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是尼托森弟兄写的属灵的权柄，
就是尼托森弟兄写的属灵的权柄。
我在这里给大家 引述几段这个书里面所讲的，
在这里同大家引述几段书里面所讲的。
这本书是讨论了从旧约到新约，从启示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全本圣经关于属灵的权柄所代表的权柄的真理。
它都涵盖了整部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旧约新约里面所讨论的所有的关于属灵的权柄，
是很难得的一本书，
很难得的一本书。
这本书里面说到，今天许多的基督徒还活在悖逆的里面，连初步的顺服还没有学习。
他们信徒人讲到很多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活在背逆里面，连初步的顺服都没学到。
他在这本书里面指出来，我们若要侍奉神，绝不能干犯权柄，因为干犯权柄是撒旦的原则，我们绝不能按撒旦的原则来传基督的道。
这里讲到我们如果要服侍神，
让我 一节再讲。我们若要侍奉神，绝不能够干犯权柄。
我们要侍奉神，绝不能干犯权柄。
干犯权柄是撒旦的原则。
干犯权柄是撒旦的原则。
我们绝不能按撒旦的原则来传基督的道。
我们绝不能够按撒旦原则来传基督的道。
在我们的工作上有一个可能。
在我们的工作上有一个可能，
就是我们在原则上是站在撒旦的一边，但是在道理上站在基督的一边。
在我们原则上面站在撒旦的一边，在道理上面站在基督的一边。
我们还以为说我们是在做主的工，这是非常恶的事。
我们还以为我们做主的工，这个非常恶的事。
撒旦不怕我们传基督的道，而怕我们顺服基督的权柄。
撒旦不怕我们传基督的道，他是怕我们顺服基督的权柄。
我们侍奉神的人绝不能够凭着撒旦的原则来侍奉。
我们侍奉神的人绝不能够凭着撒旦的原则来侍奉。
在圣经里的顺服都是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
在圣经里的顺服都是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
以往所传的顺服是何等的浅薄。
以往所传的顺服是何等的浅薄。
顺服乃是基本的原则，如果权柄的问题不解决，就什么都做不好。
顺服是基本的原则，如果权柄的问题不解决，就什么都做不好。
信是我们生命的原则，
信是我们生命的原则，
一信就得到了生命，
因为信我们得到生命。
顺服是我们生活的原则，
顺服是我们生活的原则。
今天教会四分五裂，分门别类，都是从背叛而来的。
今天教会四分五裂，分门别类，都是从背叛而来的。
所以对权柄的看法，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非常的混乱。
所以对权柄的睇法，我哋睇到今日嘅教会好混乱。
我们认为这个顺服是消极的。
我哋认为顺服系消极嘅。
顺服是为了克制罪恶。
顺服系为咗克制罪恶。
根据圣经，顺服不只有消极的意义。
根据圣经嚟讲，顺服并唔系单只有消极嘅意义。
顺服它的性本质是积极的。
顺服佢嘅性质本身系积极嘅。
顺服是爱的体现。
顺服系爱嘅体现。
爱我的人就遵行我的话。
爱我的人就遵行我的话。
顺服是基督性情的一个基本的要素。
顺服是基督的性情一个基本的要素。
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要学习基督的顺服。
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要学习基督的顺服。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节里面就是讲基督的顺服。
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节里面讲的就是基督的顺服。
基督的顺服不是要克制他里面的罪。
基督的顺服他不是要克制他里面的罪。
基督是无罪的。
基督是无罪的。
但是他却是我们顺服的榜样。
但他却是我们顺服的榜样。
顺服是永恒的原则。
顺服是永恒的原则。
顺服不只是消极的方面。
顺服不单是消极的。
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我们要磨成个神的形
象。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要以基督的心
我们首先就是要学习基督的谦卑和顺服。
首先要学的就是基督的谦卑和顺服。
耶稣是诚心顺服以至于死。
耶稣是全心顺服以至于死。
这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这个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要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
我们要建造合一的教会。
要培养这个 信徒是顺服权柄的会众。
要培养信徒成为顺服权柄的会众。
让基督的主权和他的荣耀能够透过他的教会彰显出来。
让基督权柄他的荣耀能够透过教会彰显出来。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把你的圣经的真理向我们解开。
感谢你将圣经的真理向我们解开。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神最深的心意是让众教会合一。
让我们看到神最深的心意是让众教会合一。
也是让信徒彼此能够合一。
也是让信徒彼此合一。
使我们都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使我们都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使我们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们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思和主耶稣基督的意念。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思，主耶稣基督的意
念。求主在美德教会兴起和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团队。
求神在美德教会兴起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团队。
求你赐给美德教会的牧者属灵的权柄。
求你赐给美德教会的牧者有属灵的权柄。
让这个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是顺服权柄的人。
让这个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都是顺服权柄的人。
都是仆人领袖。
都是仆人的领袖。
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神的羊群。
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神的羊
群。求神在美德教会建立一群顺服权柄的会众。
求神在美德教会建立一群顺服权柄的会众。
使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都彼此相爱。
所以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都彼此相爱。
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为神作美好的见证。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
谢谢周牧师带给我们。